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零点繁星节目相遇。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继续邀请黎光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上一集，黎光姐妹跟我们分享了她的成长环境，在她早年的生活当中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多次想到自杀了结生命，找不到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那今天呢，黎光姐妹继续跟我们分享她在拍摄密菲波设之家纪录片过程当中，她从新伟姐妹身上所领受到的从神而来的感动。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黎光导演你好。
你好，家好。
对，黎光姐妹再讲一讲密菲波设之家这个纪录片拍摄过程，因为我知道你花了600多个小时拍摄，就是这个中间你花了很多的心血在里面。在你拍摄过程当中，新伟姐妹和这个 Steve 他们在孤儿院怎么去照顾这些残障儿童，就把这些经历讲一讲。
好的，这要回到就是我们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经历之后，我就也跟神祷告说，求神呢让我的这个专门性哈，就是我做电影的这个能力能够像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样完全的献给神哈，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后来我觉得是完全神的带领吧，然后又让我回到电影学院再重新深造。一方面呢当然是要跟那个我的专门性再更近身，另一方面呢也是回到电影学院的这个源头哈，来传福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学院哈，据统计说75%的人都要成为这个电影行业的主力军嘛，所以如果他们的思想意识就是还都在黑暗当中，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的话，其实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会把人带到歧途的。我觉得现在你像包括加拿大和美国，是我觉得好莱坞是做了很大的工作的，在很久以前就是通过电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宣传工作了，就是让大家能够完全的去认同他们，因为你心里有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心嘛，慢慢的你就会被他们带到你觉得这样的是没问题的，是合法合理的，是正常的一个意识。但是其实这当然是从圣经的角度哈，从真理的角度，这当然是非常悖逆的嘛。那么这些同性恋其实他们真正的那种痛苦的原因没有找到一个根本，以为就是通过那种方式就能解决，但实际上不是嘛。所以这就是包括影视啊很多方面就是把人带到歧途。所以后来我就有这种神给我的这颗心，就是让我回去传福音， 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确实是他们也是人才啊，确实都是很棒的人，他们的专业性啊，他们的才能天赋，但是就是不认识真理，这很可惜。所以给他们传福音呢也是可能他们的状态还是比较坚硬的，所以我当时结的果子并不多，但是感谢主，我是撒种子的那个人。那后来就是多年以后也真的听到有一些就是原来就是给他们传过福音的这些同学们后来信主了，也是真的是感恩，特别感谢神，
感谢主。
所以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利非波设之家嘛哈，我觉得这个神的时间表都是特别的无缝衔接的一个状态。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艺术硕士呢毕业是要有一个90分钟以上的一个长篇的，那当时其实我是学故事片导演专业的，按说呢是应该拍故事片，但是呢我是2012年上的电影学院的导演系，但是我是2011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主内的音乐制作人，但是有机会因着这个弟兄我去了这个密菲波设的这个孤儿院，当时他们那个点是在燕郊，他们当时有四个点，然后有一个点是在燕郊，就是北京和河北的这个交界处，当时那个点呢收养的都是3岁以下的患有各种严重的残疾的孩子，被亲生父母都抛弃的。那我去了以后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因为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讲哈，我是一个健全的一个正常的孩子，那么我的父母由于他们自己的各自的这种伤痛哈，就会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或者是比较嫌弃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孩子们真的是特别严重的，什么肝囊肿啊，严重的心脏病啊，然后或者是特别严重的唇腭裂啊等等，真的你看着他们你都觉得心惊胆战的，就是会给你很大的那种刺激，那何况去抚养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要额外的付出很多的精力时间还有金钱。那么当时在那里面就生活着快有20多个孩子吧，我就想哎，那为什么要抚养这样的孩子呢？这些孩子多么添麻烦呢哈，然后这一辈子都可能被别人要抚养，他们自己可能对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那为什么还要付出这么大的一个精力呢？因为我当时受洗的时间也就没有到一年，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当时属灵生命的状态是非常浅薄的，对很多的事情的认识都非常的浅薄，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孩子何不就是早点死呢哈？尤其当时我们还是一胎制嘛，所以这些孩子到医院那医生的态度也都是哎呀就算了放弃吧，你们再生一个吧哈，大部分都是这种态度。但是这个地方却如此的精心的照料这些孩子，而且服侍的因为都是弟兄姐妹嘛，过去都是为他们喂饭呀、洗澡啊、为他们唱歌呀、祷告啊，去那儿你就感觉这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所以我就被那儿深深吸引住了，所以忍不住就拿着我的这个摄像机就一次又一次的过去拍摄。那当时因为新伟和 Steve 他们是隔一段时间来这个点儿，他们有四个地方要照顾嘛，所以后来我才见到了新伟和 Steve， 那么跟他们一聊天我就一下被他们深深吸引住。尤其新伟也是一个很坦荡的一个人，他之前是包着头巾，但是跟我聊了几句天他就把头巾就摘掉了，是一个光头，然后他就说啊，他是9岁的时候就掉光了头发，就是以前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自卑的孩子，因为头发对女孩来说很重要嘛，
对，
没有头发就会形成他一个非常非常扭曲非常自卑的一个状态，但是后来也是他信了主以后真正的在主里面那儿找到了他的这种存在的价值，他知道神如此的爱他，所以呢他也是把神对他的这个爱都再次来释放出来给这些孩子。所以我就跟他商量，我就说很想来拍摄这个他们的这个施工，就密菲波设之家。他和斯蒂夫当时就很快的就爽快的答应了，因为他们希望是我的摄像机能够见证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的手。 因为他们也是认为，因为这些孩子你看就是真的是经常要动手术嘛，要花额外的很多的钱，那这些钱哪来的呢？都是神用很奇妙的各种方式来供应的，从来没有让他们缺乏过。所以当时我采访里面的一个21岁的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当时在里面干了将近2年的时间吧。我说你在这里面工作的状态和心情如何呢？她说如果要是对比就是正常的人来讲，他们这儿的工作又累又苦，然后钱也赚得很少，如果是从赚钱的角度来讲，他们真的是不值得。但是就因为在这里面他们完全的是感受到了神的爱，经历到神，因为就是这些的资金啊，这些人力啊，神会用各种方式来供应给他们，他们常常看到了神的那个大能的手，所以这是他们所经历到的。那我也就深深的被这儿吸引，就只要有一时间就去跟拍他们。但是到了2013年11月份的时候，是这个新梅姐妹就被查出癌症嘛。当时这个事情呢，因为有很多人都关心他们嘛，而且有很多人也因为他们的这个事工，就从不信主到信了主。结果就看到了新梅姐妹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有的姐妹就说这是她信主以来属灵生命，就是最受伤的一件事儿，就是觉得新梅为这个神做了这么多的工，为什么神会让她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新伟自己生了5个孩子嘛，按照正常来讲他都是自己母乳喂养，那患乳腺癌的几率是很低的，但是他却得了这个癌症。那么从新伟的角度来讲呢，他说真的是感谢神，他觉得是这是2013年神赐给他最大的礼物。因为那时候他其实累得不行了，已经累得他已经12年的在这个事工当中付出大量的这种体力哈、精力，超负荷，没有停息的时间，他真的觉得特别累。其实在得癌症之前他自己已经有预感了，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后来不是去河南去服侍吗，大批的孩子得了疥疮，因为可能对一般的孩子来讲可能还能扛过去，但是对那些已经有严重疾病的孩子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然后相聚那时候前前后后就有几个孩子，有6个孩子吧，就相聚去世了，因为得了这个疥疮。然后她当时又怀孕了第6个孩子，结果就太累了，然后流产，所以结果就查出她有这个癌症。她其实她心里面是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释放吧，她就觉得可以休息一下了，她因着这个癌症可以休息一下了，并且因着这个癌症他真正的可以去能够亲近神，真正的可以聆听神的声音了，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后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他们来美国嘛，到墨西哥来治病，那我就跟着他们来拍摄。但是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就是说我跟我那个好朋友有机会来到神学院进修，然后就留下来了。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呢，就是其实新伟后来得了癌症以后，他就是到了哪一个圈子他就关心哪一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之前是关心孤儿，当他生病他要停下来这个事工的时候，他就又开始关心他的这个癌症的病友，因为他们在微信里面有一个癌症群，所以里面也有好多不信主的，他就很关心这些人，希望这些人也都能够，因为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那里面嘛，所以他又在那里面去传福音啊等等，又来服侍这些人。就是在癌症群里面知道有一个姐妹呢是得了脑癌在洛杉矶，所以他就当时心心念念就觉得来了洛杉矶以后一定要探望这个姐妹。但是那一个月的过程我知道真的太忙了，他有半个月在墨西哥治病了，那另外半个月他都是各种教会都请他们去做见证，所以他的时间安排的特别满，就没有时间来探望这个姐妹。但是在临走之前我已经决定了，我知道是神的带领让我要留在这个神学院嘛，所以他们就要把我送到这个家庭租住的这个家庭，因为洛杉矶太大了，公共交通非常不方便，那没有车就跟没腿一样，他们就必须把我送过来。结果送过来的这个家的女主人正好就是新伟一直要探访的那个姐妹李欧姐妹， 所以那是他们在世上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亲自的 in person 的这样的一个见面，然后他们一起祷告，一起彼此鼓励，一起哭泣，也一起欢笑。那我现在相信他们现在已经在天堂都在一起了。我从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经历过程当中，真正的体会到了我们的信仰是超越死亡的，是有永恒盼望的。因着他，我认识了我的这个先生，也就是李欧姐妹的丈夫。我和我的好朋友陪伴这个家庭走过了7个月，因为原来是想7天的，后来变成1个月，然后后来在这个家庭里待了7个月，所以就看到了他们这个整个的家庭的生活状态。我真的是感谢新伟，因着他，我觉得他对我的生命影响很大，无论是属灵的生命，还是这个在婚姻家庭。后来跟我的先生又重新建立了这个家庭，这个过程呢也是完全在神的大手当中，就是太美好了。我也想说，如果把那个耶稣哈对我们的这些恩典一一讲述出来的话，就像马太说的那个话，就是一一都讲出来的话，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了。
是的。还有最后一个想请那个黎光姐妹分享的，就是你跟妈妈的关系是不是和好了呢？
是的，感谢主。就是我从2010年就是真正的生命得更新以后，我就觉得我整个的生命的状态真的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就是跟母亲说话非常的不礼貌，因为她小时候对我太多的折磨了嘛，所以我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报复，然后很大的一个叛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抵触的心理。我其实从高中就开始住校了，然后后来大学也是就更脱离家庭了嘛，就不怎么回家，也不给他打电话，一直是很疏离的一个状态。但是到我2010年我真正的受洗信主了哈，然后整个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能给他也就是送礼物啊，然后能够跟他以平和的语气能够聊天，能够分享啊，然后给他传福音，甚至在他背后也为他流泪祷告。因为我真的知道他也是受伤很严重的人嘛，他的一生也非常的坎坷波折，所以我就是能够从他的角度来思想他的经历，我就觉得也是很心痛。他也是应该是被更多的去关心被爱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就愿意跟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然后也是特别感谢哈辉姐妹，然后呢给她传福音，然后她那次就觉知也是祷告愿意信主了，因为她看到了 我生命的一个改变，真的生命影响生命。她看到了我的那种态度的变化，包括我从事的行业，她以前是不理解的，她以前特别希望我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老师就好了，有稳定的工作。但是看我成天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就是感觉特别的飘荡不定。他作为一个母亲可能也是担心女儿吧，但是他会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就很论断我的生活状态。但是后来我们也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去以色列，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的演出的过程啊经历他都看到了，所以他就是也有很大的触动。他就跟哈辉说，对我很抱歉，就是小时候对我那些伤害啊，他也很内疚，他从来没跟我讲过，他直到今天他也没有跟我讲过，但是他跟我的姐妹讲了，所以他的心也变得很柔软。他信主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很反复，他也是觉知了好多次，直到了2016年他真正的受洗了。
感谢主
啊，那次他是很明确的就跟牧师说他愿意，对，所以就是他也成为了神的儿女，感谢主，
感谢主
啊。所以有一些人，我相信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文革嘛，这个文革，你像我是1976年出生的，我其实是没有经历那个时代，但是我因着上一代他们的创伤，然后以至于我也成为一个被害者。所以他这个十年并不只是单单影响一代人，他是三代人。对，他对三代人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人就听了我的经历就觉得啊，你 你怎么原谅，怎么宽恕你母亲的呢？当你真正的去从她的角度去理解，去思想的时候，并且神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饶恕人，因为神已经先饶恕了我们。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用他的爱一直在我们身边。那他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怎么能不去饶恕别人呢？如果我们不去饶恕别人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的管道其实就被堵塞了。而这个不饶恕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羁绊，就是一个生命当中被堵塞的那个部分。那神要给你恩典的话，你也没办法流淌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饶恕。
倪光姐妹，你能谈一谈在新伟得癌症的最后日子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就是新伟姐妹啊，哈，我就觉得她真的是一粒麦子啊，是真实的让我看到了那个场景。因为我们在送新伟姐妹哈最后一次去美墨边境，我们送他们去墨西哥治病，就是在2015年的5月份，2015年7月16号新伟姐妹回归天家了，也就是她在去世的前的不到2个月吧哈。我们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肚子里面怀上了我的儿子大卫。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在跟拍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单身的姑娘，对婚姻什么都觉得是遥遥无期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他再次回到这边治病的时候，我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然后那次呢，我们把他们送到美墨边境，因为第二天早晨墨西哥那边的医院会把他接过去，那我们就深夜才赶到了那个宾馆。那第二天呢，我们在等待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医院的车来接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把那个窗帘这么一拉开，看到窗外，真的是我的心里特别的震动，因为竟然在宾馆的外面是两片麦田，一片是绿葱葱的，另外一片是金灿灿的。所以后来我们把那个新伟送上车以后，我跟我先生就来到了这片麦田。因为其实在新伟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的那种疼痛啊，我的那种感受也很低沉。我这么爱的一个姐妹，她受这种病痛的折磨，瘦的已经只剩一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已经瘦的只有70斤了，就是非常的虚弱。但是这时候新伟还是说，就是神的这种完全会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出来哈，非常有信心的这样的话语。我也感谢神，就是那我现在在看这些素材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我觉得我如果是现在的我，我没有办法再举起机器去对着它拍了，我肯定会放下这个东西，我就会紧紧的去抱着它，或者是为它祷告。我已经做不了去拿着一个机器可以那么冷静的去拍摄它了。但是感谢神当时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力量，让我可以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机器可以冷静的去拍摄它，记录下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去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去把它做出来。因为我觉得我经历了更多的，比如说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和孩子们之间，我才能真正的可以用他的一个角度去思索当时他的一些环境。我特别想补充的一句就是说，当我和我丈夫站在那个麦田里面的时候啊，因为之前一直都是看到新伟的那种疼痛，心里特别的难受。我的属灵生命其实也是处于一种很阴霾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到那个麦田里面，我一抬头看，正好就在我的正上空有一个心形的云，然后我就突然就是神，就是有一句经文就落在我的心里面，就是那一粒麦子若不死了，就无法结出更多的籽粒来。我一下就是心里面就豁然开朗，我就知道神让我明白，新伟就是那一粒麦子，而我也是他结出的一粒籽粒。感谢主。
太好了，感谢主。马太福音1章5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特别谢谢倪光姐妹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也看到借着密非波舍之家七位姐妹她美好的见证，她们一起在孤儿院里面照顾收留这些中国的残障儿童，并给予他们爱和大家庭的温暖，愿意透过他们的生命把爱呢给予更多的人，来见证神的荣耀。也在这里呢，也求神继续的大大使用黎光姐妹，用主所赐给她的大能大力继续为主发光，拍出一部部福音的影片，荣耀主的名。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用这首赞美诗《一粒麦子》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愿神赐福您。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的奇迹。